请大家在看视频之前点赞护题。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
大家好，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呢，来自于老鱼的一个现实的网友投稿，现实的朋友投稿。我这个朋友啊，他的游戏 IP 叫吴月流哥，下面我们就简称他为小月啊。小月呢，男性啊，月亮的月。小月呢，跟老鱼当年是《魔兽世界》这个游戏的战友，我们从高中一直玩到工作，后来因为创业呢，我就放弃了游戏，小月就一直在玩这款游戏，而且他只玩这个游戏，算是资深玩家。今天的故事就和游戏有关。小月和我一样是本地人，南京本地人，但他有个习惯呢，就是他隔三差五就跑去网吧，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叫网吧里玩游戏有气氛有劲。
真是的，
是吧？
我一朋友也是，他就是家里电脑配置挺好的，
小狗。
像我就是喜欢在家里面嘛，舒服一点。他就是
有的人会去，
对，他说网吧里面玩爽一点。
我要是跟朋友去，我会选择网吧，但是我自己我不会去。
哎啊啊、这个也一样。
OK， 我们回到我们的故事啊，就是他说这个有气氛嘛，然后事情大概发生在几年前，我那个时候不仅是魔兽世界不玩了，我所有的游戏我都不玩了，然后我就跟小月的交流就越来越少了，直到呢小月发现我在做鲶鱼夜话，然后就特意找我来投稿。他说他小月他自己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饮茶，但是当天找我来投稿的那天啊，他硬是一口气喝了一整瓶啤酒。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小月就跟我说他的故事。他说这个故事发生在几年前，现在想起来心有余悸。事情当天啊，他下班比较晚，他本身是设计师，因为经常加班，所以他直接下了班就去网吧了。小月说他基本上每周五只要第二天不加班都会去网吧。他就来到自己常年光顾过那个网吧，找了一个无烟区的雅座啊，熟练的开机登录游戏。然后时间就慢慢的过去了，当他再抬头的时候呢，已经接近凌晨一点了。他就伸展了一下酸痛的四肢，开始百无聊赖的操作游戏角色在到处跑。这个时候呢，游戏里面突然跳出一个提示，就是私信，是一个陌生人给他发来的信息，问你在哪里，我来找你玩。这个时候老鱼要给大家科普一下，魔兽世界它跟其他游戏不一样，你想给别人发这种私信，如果对方不是你好友的话是比较费事的，你要先把对方添加到你的这个列表里面，然后你才能诱集这个人给他发悄悄话，就等于发私信。
好像暴雪游戏都是这样
啊？是吗？我就玩过这一款，
就挺麻烦的。
对，你说到暴雪，对，因为魔兽世界是暴雪的，所以它跟战网是关联的，只要双方愿意是能看到实名的。所以小月说，他给他发信息的这个人呢，不是他实名好友，也不是他游戏里的好友。所以他就回了一句你是谁，但当文字发过去的时候呢，游戏提示对方不在线，小月就有点莫名其妙，觉得可能是发错人了吧。他就自嘲了一下，说心想这个游戏现在已经属于一个比较没人玩的阶段了，所以新手很少了，基本上应该是不会有新人了。这时呢，小月就决定买瓶水顺便活动一下四肢，他就起身走到了网吧前台买了一瓶红牛。等他回到座位的时候，他发现啊，自己今天的座位正好对着一面镜子，有一种怪怪的感觉。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感觉就是看到镜子之后周围就变得很干燥。这个就是我们鲶鱼夜话里面常说的疏离感跟深色感就要发生事儿。就是鲶鱼夜话里面只要出现这种情况，代表着要么磁场发生变化，要么就灵异要发生了。让小月继续玩这个魔兽世界，他准备再刷几个副本就回家了。这个时候呢，刚才那个 ID 又给小月发私信了，说你在南京吧，我现在就去找你。
哇
塞！小月当时一惊，瞬间就不困了，然后就给他回复说你是谁，我认识你吗？然后游戏又提示对方不在线。然后小月他这个时候打开战网，就通过这个游戏 ID 去搜索，就是魔兽的那个查询网站似乎是能通过 ID 查询到一些信息的吧，就是看看他在哪个区什么角色之类的，好像是这样子，记不得了。然后他怎么搜都搜索该 ID 不存在，他说这个 ID 是几个不常见的中文字 但这个字放在一起没有任何含义。然后小叶这个时候就显得很紧张，他就这个感觉这种奇奇怪怪的感觉越发加剧了。
这个主要把那个就是把地名报出来就有点吓人。我在网上什么你住哪儿什么的，我来找你。
对，就实名的这种感觉，
对，很吓人这种。
然后呢，游戏里面这个 ID 再次发来信，说我到了，在哪里哪里。他说的这个哪里就是当时的那个路名。
嗯，
你快出来。小月这个时候头皮都发麻，他说从之前，他也是很理性的一个人嘛，他说从之前的这个对话来看，这个 ID 肯定不在南京对吧，所以才会说你在南京嘛，而不是直接说你在某某区或者是什么。
对，
他说那他既然问出这个你在南京，他几分钟怎么能到南京呢，对吧。他说就算你不要说是外地了，你就算本地，你短时间内到他这个网吧所在地的附近也不可能啊，
顺着网线。
对，就所以网上幽灵之类的。然后小月说对方那个 ID 跟他说的这个地名确实就是他现在在的地方。然后小月说他很快就冷静下来了，毕竟男生嘛，就是这种又是这种理工科男，又是有点宅的这种。然后他就回复，他说那你进来啊。这个游戏里面还是一样的显示对方不在线，但小月这个时候感觉到他能看见。然后果然对方回不方便进来。小月这个时候就在想，到底是有人耍我，还是真的是什么灵异事件。他说要有人耍我吧不至于，他身边的玩这个游戏的好友大部分都是有家有口的中年人的，谁会有时间这么晚了做这种无聊的事情。他如果说是灵异事件吧，他感觉这个他就是这个游戏里的这个 ID 啊，能不能隔着游戏伤害到自己，还是说他真的到我所在地了。就在他小月在这边前后思索的时候，对方又发来信说是某某某网吧吗，哦我看到你了。小月这个时候头皮发麻，他就感觉到浑身发冷，汗毛直竖，他都顾不得上下线关机，就立马冲出网吧，一口气冲回家了。
哇，这时候怎么能远离就是人多的地方呢。
这可能小月这下意识吧，下也对啊。
对啊，我肯定带网吧，我可能往前台走一走，哪边人多往哪走啊。
然后小月说这个故事呢，就即便已经事隔几年了，但是呢他在跟我说的时候，我看见他胳膊上的这个鸡皮疙瘩还一直在。
对啊，我听我脖子都摸鸡皮疙瘩，
就真的是蛮顶的一个事情。
线下就是什么现在流行的话叫开盒，
什么意思，
开盒就是以前人肉的意思。现在不是那种皮套人比较多嘛，
嗯，
就是直播弄个那种卡通形象的那种，
嗯，对，
现在把他们信息挖出来就要开盒，嗯，开盒其实，
哦，还有术语啊，确实蛮吓人的。
对，
而且我今天又接到一个投稿，我会放在后面的节目里面录，也是这种你说的这个开盒事件，而且巨恐怖。
期待期待。
OK， 这个故事先到这儿。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网友小绿 Melody 的投稿，下面我们简称他为小绿。小绿说自己刚工作不久呢，独居在一个单身公寓，故事就发生在他独居的这段时间。小绿独居的这个单身公寓啊，是新房子，自己是第一任的租客，所以呢很多基础设施没有齐全，房东就收的比较低的租金，甚至是对房子有点不管不顾。小绿搬进去之后啊，从水电煤气到无线 WiFi 都是自己一一安装的。然后他说自己呢住的这个公寓门牌是302号，他说因为这几个单元楼啊只有三个单元，所以最多就是到309号，
嗯，
然后一个单元三户等于是。他说等这个移动公司装好这个无线网之后啊，他去联网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名为311的无线网的一个名称，他觉得可能是别人的恶趣味嘛，就他这边最多就到309，哪来311嘛。
对，
当时也没当真，但怪事就发生在这个311的无线网上。小绿说自己平时还是比较大胆的，不仅关注了很多像鲶鱼夜话这样的灵异账号，还给就是自己还可以一个人看恐怖片，没压力。但就是这件事啊，让他直接搬家了。他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的手机呢偶尔会跳出提示问他是否加入311无线局域网。
嗯，
就我们也知道就是哪种情况会有这个，第一呢你身处在这个网络环境里面，
是的，
对吧。第二呢是你之前可能 加入过这个网络用过，但小吕一没加过这个网，第二他现在也不是在家附近，怎么就会有这个提示呢？而且每次跳的时候小绿都在离家比较远的地方。一开始小绿呢他并没有放在心上，觉得可能是手机出问题了，但反正不影响使用嘛，他就点了一个否，点了个忽略。但是随着时间变长，次数增多，小绿就有点不耐烦了，因为他是有点强迫症，就手机上的那个所有的提示都要点掉的。当天呢小绿刚下班走在去地铁的路上，这个时候呢路灯还是明晃晃的，可能因为他今天加班比较晚，路上没有人，这个时候啊手机又跳出提示了，就询问他是否加入311这个无线网。小绿当时想了一下，他说每次我都点忽略，这次我点一下加入看看会怎么样，他就点了个确定。这就不是
真想还是错，
不是主角命啊。然后点了之后，他就突然感觉有人在自己脖颈处吹了一口气，一种冰凉凉湿漉漉的触感。小绿当时吓到一身鸡皮疙瘩，立刻跳转开来，下意识的就赶紧回头看，一个人都没有。他顾不上看手机，三步并作两步赶紧冲进地铁站。他说地铁站虽然人不多，但是一旦融入人群啊，那种刚才吹到脖子里面那种温润冰凉的这个气息体感就消失了，但是他还是心有余悸。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又碰到怪事，也是一样，那天他是独自坐电梯下楼，他这个进电梯之后啊，手机也跳出了这个提示，问是否加入311无线局网。小绿说当时就自己不知道是怎么想的，鬼使神差的又点了确认。就在他手离开键盘的一瞬间，他突然闻到在电梯里面有一种烧纸钱的味道，而且这个味道愈发浓烈，甚至他在这个电梯光滑的这个墙壁上面，金属墙嘛，他看到一个黑影闪一闪而过，他就吓得赶紧按开门键，然后门一开立马就冲出电梯了。这个时候小绿他就意识到，只要自己点了同意加入311，就会发生怪事。
下次去人多的地方试一试吗？
下次到我们鲶鱼夜话试一试吗？
别。
小绿说他在投稿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他在投稿里面说，他说他根本就没有想弄清楚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就直接联系房东退房，押金也不要，就换地方了。自从他换了地方住之后啊，就再也没有碰到过提示问他是否加入311的网络了。
看来是房子的问题，我之前一直觉得是手机的问题。
我一开始看的时候以为是手机的问题，但是越到后面我越觉得是房子，因为那边没有311这个地方，还挺恐怖的。
对，这个挺厉害。
好，今天的下一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网易云的网友的投稿，投稿的这个鱼友呢叫做安心，然后按的那个符号小王，下面我们就称他为小王啊。小王说自己啊是一个单亲妈妈，原因就不透露细节了，他说反正是自己独自带着儿子生活。他之前呢因为忙于工作，所以他的婚姻和家庭都很失败，他觉得自己很亏欠孩子。我这边呢就对小王这位独立女性表示由衷的敬佩啊和尊敬。种种原因呢，小王的儿子呢一直没有得到同龄孩子应该有的这种陪伴，所以相比于其他的孩子呢会显得孤僻而且内向，就是让人有一种眼见犹怜的感觉，就小王自己说的。他没有透露，小王这里没有一直没有透露儿子名字啊，所以为了方便叙述啊，我们下面就称他为乐乐啊。小王说离婚之后啊，他对所有事情都心灰意冷，唯独对孩子抱有一份亏欠感，所以就下决心一定要陪伴儿子成长，把儿子培养成一个优秀的人。
嗯，
这个决心很好，但是我就怕他有的时候用力过猛。
是，
于是他们母子两人在没有通知任何亲戚朋友的情况下呢就搬回了老家住，准备重新开始一段生活。好在是呢小王在老家有很多朋友，而且同龄人呢差不多都是为人父母的阶段，时常聚会，他和孩子也开朗一些。小王说每当自己呢看到乐乐独自玩耍画画看电视，就有一种悲伤感。他说乐乐给人的感觉就不是孤独了，是清冷，就而且乐乐就是很瘦，而且说话也很少。他说眼神就是有一种羞怯感，就像那种 从森林跑到城市的小动物的这种感觉，讲的真的是挺可怜的。然后小王呢就经常带乐乐去找闺蜜玩，因为闺蜜也有几个生孩子的，和乐乐年纪差的不多，那几个孩子玩玩闹闹的，小王这个时候就觉得会有一种不伤感。
嗯，
但虽然说是跟闺蜜孩子啊跟乐乐一起玩，但是乐乐反倒是给人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还是那句那个词叫清冷。他一而再再而三，小朋友也有这种下意识的体就这种体验嘛，他就开始这几个孩子就开始疏远乐乐了。所以即便是小王每次带着很多好吃的和玩具分给这些孩子，但是还是大家会这些小朋友会下意识的疏远乐乐。但乐乐没有不开心，他有反倒有一种自己自由自在的这种感觉。然后小王就问乐乐说，为什么不愿意跟其他的哥哥姐姐一起玩呀？乐乐说，乐乐就回答小王，就说没关系啊，我可以自己玩，我还可以找他玩。这个后半句小王一开始是忽略的，但是就是这个他给他们母子两人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有一天呢，小王在收拾屋子，在乐乐的床底下翻出一张蜡笔的画，就是好像画画是每个孩子都有的这种天性啊。他说虽然画得很幼稚，但是能明显看出乐乐想表达什么东西。就是小王一看到画就有点热泪盈眶了，他说画上面有一个高大大的房子，那房子前面呢站着三个人，小王就觉得乐乐是怀念这个有父亲嘛，一家三口对吧，三个人嘛，就是这种感觉，他感觉是乐乐想爸爸了。他就叹了一口气，就觉得自己啊对不起这个很善解人意的儿子，因为乐乐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提过爸爸，对，也没有问过这个爸爸去哪边了。所以呢他就一直抱有这种歉意。但是没等小王的这个情绪继续发酵，他突然感觉到不对了。哪里不对呢？对，他说他看这个黑色蜡笔勾勒出的三个人形有问题，最左边那个高高的人影呢有长头发的肯定是他自己，肯定是妈妈画的妈妈。中间的那个和右边的手牵着手，但是身高却是一样高，就明显比妈妈矮了一半。
两个孩子，
对，他肯定不是爸爸的这个形象，就画的肯定是另外一个孩子。这个时候小王就浑身发冷，他就想起来儿子不止一次告诉他自己有一个看不见的朋友，他就想起来各种恐怖的桥段。自此之后小王就开始格外关注儿子的日常行为。就你小时候会有这种幻想中的朋友吗？
没有，我从小朋友超多，
就
反而到现在就是慢慢
有幻想中的朋友了，
越变越少了。小时候真的朋友超多，
对，你幻想的朋友叫老鱼，其实没有这个人，
是你是鬼在讲话。
就我小时候会有这种幻想中的朋友，但是呢，就是我不会用跟朋友交流的语气跟他们聊天。我只会在脑袋里面一直想跟他们怎么玩啊，还有什么会做一些动作啊，但是我从来不会对话之类的。
这个应该还算
正常对吧？
对，还算正常。
就是小朋友总有一些什么像武侠呀或者什么的那种奇思妙想嘛，这种感觉。
这种想象应该大部分人都会有吧？
我觉得好像
是空着对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就比较恐怖。
人来互动，试图和他互动沟通的话就比较恐怖。
而且我还觉得一个点就是在于。中国的孩子好像不太有这种问题，但美国就是国外欧美的孩子这种问题很频繁。幻想一个朋友出来。
嗯
，OK， 我们回到这个故事啊，之前说的就小王开始格外的关注这儿子行为了嘛。然后让小王意外的是啊，乐乐没问题，跟普通的孩子六岁的孩子一样的，只是性格孤僻。但是有问题的是什么？是家里。家里有什么问题呢？有一些小东西总是莫名其妙的移动。然后他就给老王小王就给老于解释啊，说什么叫移动啊，就比方说他早上出门换了拖鞋，然后明明是放在门口的地垫上，但回家之后发现这个鞋子啊出现在了沙发旁边。他回家进门随手把这个钥匙放在门口的置物的这个碗里面，第二天找的时候呢发现放在餐桌上。他洗澡前叠好的换洗衣服莫名其妙的堆在了客厅角落，各种这种事情啊不停出现。但是对生活 没有什么，哎，没有危害，也没有影响，所以他也没有太过于关注。但小王知道啊，乐乐肯定是不会乱动这些东西，因为他乐乐最喜欢的事就是自己躲在房间里面画画、玩玩具、看电视。而且他家里面也没养过什么宠物，所以他肯定这个事情呢有点奇怪。故事一直到这边啊，就是小王目前还是没有提起警，就是提起警惕度啊。但下面的故事就让人寒毛直竖了。再后来，家里面这些东西，除了会自己移动地方之外，还出现的是家里面陆陆续续出现了很多陌生的东西。这个对他的投稿里面用的就是“出现”这个词，
赚了，对吧？
赚了，你听好啊，你看看你赚不赚？他说一开始，他发现乐乐的小书包里面啊，每天幼儿园放学会出现一些旧橡皮、铅笔，他没多想，以为是幼儿园的，或者是朋友小朋友给乐乐的，又或者是乐乐自己捡的。那有一天呢，夜里面小王他起夜去洗手间。走出房门之后啊，他踩到什么东西差点滑倒，让他困意全无。等他打开灯发现啊，刚才踩到的是一个脏兮兮的白色的小皮球。这种小这个皮球的这个纹路啊，有点像这个排球的那种纹路一样，但是它的大小只有排球一半大。
一般影视作品里面出现球类
就不好，
对吧？
我跟你说，一般影视作品里面出现排球就不好。
不是排球啊，就是那种像日本、美国都会有嘛，就是小孩玩的那种皮球。
对啊，掉落然后
滚动，对，悄悄的，就是放在公园啊或者哪个房间角落。
但是那些球好像会比这个大，你看这个它只有排球的一半大，就很小。
嗯，
类似于躲避球或手球的这种大小。
嗯。
小王说这个时候他才感觉到害怕，因为他确定自己从来没有给乐乐买过这种球，而且这个球的造型很古旧，就现在当下除了排球本身以外没有什么球是这种造型。现在小朋友玩的球就是花花绿绿的，还有一种橡皮的，就那种纯橡皮、光滑橡皮的都有。而且他说这个球就是因为它看起来很古老，所以乐乐的幼儿园肯定也不是这种球。那这个球到底是哪里来的呢？一开始就是乐乐就是因为这个事啊，不是乐乐的，就是小王因为这个事情就问乐乐。乐乐一开始还被就是一直说不知道不知道，后来可能是被问烦了，就小声说了一句可能是他的吧。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也炸开了。小王说他自己感觉到自己听完之后汗毛就炸开了，头顶阵阵发麻。而这个东西呢，就这个整件事啊，跟传统的这个灵异事件不太一样，就是虽然有各种情况，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他们母子俩没有什么实质性伤害，甚至是他们在这段这么一长段时间里面啊，都没生病，健健康康的。那有一天呢，小王临时被要求加班，他就只能请这个外婆去接乐乐。那等自己下班之后啊，再去接乐乐回家，从外婆家接回来。这个时候已经要晚上十点钟了，小王就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乐乐，就答应跟他玩一会儿捉迷藏。就乐乐这个时候开心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最喜欢玩捉迷藏，而且这个是他跟妈妈在周末才会玩的，只有周日的时候，小王才估计才有时间吧，陪乐乐玩这个游戏。然后于是呢，这两个母子两个就开开心心玩了起来。等到第二轮的时候呢，轮到小王来找了。他就把眼睛蒙起来，开始数数，一、二、三，往后数。等他睁开眼睛的时候，他不禁要笑出声来。为什么呢？说这个乐乐孩子太可爱、太搞笑了。他躲在那个窗帘后面，以为自己看不到，因为他躲在窗帘不看不到别人了嘛，就有种掩耳盗铃的感觉。
然后腿露着
来。没，他说他没，倒也没露腿，他是落地窗帘。他说，但窗帘凸起了很大的一块，暴露了乐乐的位置。
完了。我不想听
了。当时看到我也想到这一点了，然后小王就开心的猛然一抱，
别开心了，
他想把乐乐连带着这个窗帘一起抱在怀里，但是他抱空了，窗帘后面没有人。
是，跟我想的几乎是一样。
小王说他这个时候眼睛 都要瞪出眼眶，然后他说血液直冲眼眶，冷汗直流。乐乐呢听到动静了，就主动的从床底下钻了出来，然后对小王说，妈妈没有找到我，妈妈没有找到我。小王这个时候根本顾不得是儿子，他赶紧去拉开窗帘，果然窗户是关着的，证明完全没有风吹进来。
而且应该是个人形，对吧？
倒没说，他就是说凸起来的一块。
凸起来，你如果是风，肯定会动啊。
对，而且如果是风的话，它不可能一直保持同一个这个形状。然后这个时候乐乐，就是这个时候小王看到这种情况，就自己也害怕嘛。但是他第一反应，为人父母嘛，就去抱，赶紧抱住乐乐。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就赶紧紧紧的抱着乐乐。但这个时候乐乐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说：“妈妈，你刚才虽然没有找到我，但你找到他了。”神补刀，有没有？就因为这一句话，
玩的应该挺开心。
就因为这一句话，小王当下带着乐乐搬回娘家，就是当下就搬家，就回到娘家住了。然后第二天就搬家了，就住在他母亲那边、父母那边。然后一周之内就租了新房子。
后面也没有发生。
说他们说，反正从新房子搬去新房子呢，目前到现在就没有碰到什么怪事了。这个老房子呢，他就托朋友给租出去了。
乐乐好可怜啊，少个朋友。
没发生不代表没有，说不定
是
跟过去了呢。
对，
所以我后面我还会再去追根一段时间，问问看有没有新的进展，因为这个故事比较新，应该就是这几天当下的一个事情。
嗯。
OK， 今天我们的年夜夜话就到这边结束了。欢迎大家的关注，欢迎大家的订阅。如果您在网易云听到我们的故事，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点一下订阅这个按钮，这样只要我们鲶鱼更新就会给您跳了提示。如果说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稿给我们，任何可以联系到鲶鱼的平台都可以进行私信投稿。拜拜。